亲爱的团员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领队，我叫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领队，欢迎回到带团这档事儿。是的，咱们真的好久不见了，差不多应该接近一个月了吧，对不对？接近一个月没有在空中跟大家相会，那事实上也是因为啊，领队我因为有连续两团嘛，就是9月18号的瑞士团加9月30号的意大利团，那这两团啊，因为它中间隔的时间真的很短，所以呢，虽然说中间有卡一个星期四啦，但是我后来还是决定啦，就是可能等这两团带完之后啊，再跟大家呢做一个分享会比较好一点点，毕竟男的主业呢还是带团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上面啊，真的我觉得不能开玩笑，因为你还是要对你自己的团员负责啦，好不好？所以呢，相隔这么长的时间，不知道呢，大家是不是已经忘记这个节目了？的确也是要背负这样的一个风险啦。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呢是要跟大家讲一个算是蛮新的一个行程，对不对？因为今年啊，陆陆续续跟大家分享了什么奥地利啊、瑞士啊、土耳其啊等等的，那其实这些团呢，可能以上我们刚刚讲到这些团都走了蛮多次了，甚至有些团走了两次到三次，所以当然9月18号的瑞士团我就不会再另外跟大家分享了，因为我觉得走的景点啊、行程啊大同小异，所以我觉得再把它拿出来做分享好像有一点点的过时的感觉，所以咱们今天呢就来讲讲9月30号去的意大利吧，好不好？因为意大利对他来讲呢可能是一个很想要了解的行程，而且呢在今年啊都还没有听到领队我有去这个地方带团，所以我觉得咱们今天啊就好好来花点时间聊聊我这一趟意大利之旅。至于说这一趟意大利有没有可能在这一集把它讲完呢，咱们就看缘分吧。如果我们的缘分很长的话，如果我们跟意大利的缘分够长的话，或许啊可能会延到两集。首先呢，老规矩还是要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这一团的一个成员的身份。这一团呢、啊，一样是一团特别团啊。我相信呢这几集啊，其实带团思路的分享下来，我相信蛮多的听众朋友们都觉得，哎，林队你怎么老是在带特别团？然后这个特别团呢，感觉好像就不是一般那种团体嘛。讲到特别团，就好像是什么，特别的一群人、特别的行程，还是特别的难搞之类的。好了 ，anyway 呢，特别团当然就是指一组人所组成的团啦，就是属于有一点类似客制化，也有一点类似呢，我们是针对一组人报名啦、所开放的那个行程给他们，就开放哪一天的哪一个行程给他们这样子。那通常这种所谓的特别团呢是没有对外开放报名的啊，也就是说呢，就他们这一群人，除非他们这一群人呢有特别的同意说啊，我们也欢迎其他人可以加入我们的团体，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啊，否则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他们这一组人啦。所以呢，我这一团的特别团呢、倒也不是说行程上有多特别，行程上啊，跟我们公司一般规划的意大利啊是有一点点的差异，没有错啦。但是整个主轴呢、架构呢，其实还是按照我们14天的，可以算是北翼的行程。虽然说讲到北翼，但是我们还是有走到什么佛罗伦斯啊、托斯卡尼啊，还是有走到罗马，但是基本的架构还是锁定在我们自己公司北翼的架构啦。可是据说这群人呢，就是里面有两三个朋友啊，是常去意大利的，因为他们在意大利那个地方好像还有生意上的一些合作的伙伴，像其中一位大哥，他在台湾这个地方就是做那个大理石石材业的，所以呢，他时不时都要去到意大利北部啊，去维罗纳那个地方要去参展，甚或是呢，他可能还要去到一些意大利的其他一些矿区，可能要跟他生意上的伙伴啊见面之类的，所以他还蛮常去意大利玩，然后也去意大利那边洽工，所以呢，他针对这整个行程的一个设计过程，就在这个行程的前置作业的期间呢、其实他就给了蛮多的意见。那这些意见呢，当然也不能说不好啦，这些意见当然就是我们一个交流很重要的一个参考嘛。可是问题是因为他大部分都是自助或者自驾，所以有时候他给出来的一些意见啊，或者是他想要去的餐厅也好、景点也好，可能以团体、以游览车这样子的一个行动角色来讲的话，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达成。所以呢，据说，据公司所说啦，就是他们在前置作业的筹备过程啊，中间也会有一些小小的摩擦跟不愉快。因为站在客人的立场，他会觉得你怎么老是都在拒绝我给你的 idea， 是不是你们团体都是只会做团体的行程，你们没有办法做那种客制化的行程。那站在公司的角度，当然就认为说，因为你提出来的那个方式呢，我们认为是不太可行的。那为了避免之后有可能产生的风险，所以我们必须要断然的拒绝你。 好 ，Anyway， 其实公司也有跟我讲说，哦，带这群人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因为他们可能很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也会希望他们的行程很弹性，所以记得不要什么东西都那么轻易的答应他们，免得到时候造成了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也搞得我自己在出团前也会有一些小小的压力啦，因为毕竟我自己很久没有去意大利了嘛。然后呢，可能在这个团体里面也有大概两三个是这么的熟悉意大利，搞不好他们可能平常在台湾聚会的时候就常常讲说啊，我们去哪边可以干嘛干嘛干嘛，或者是我们想要去哪里啊，或许可以让旅行社带我们去，让领队带我们去之类的。所以我就怕想说，如果今天这功课要是做不足的话，或是如果真的路线啊相对已经不再那么熟悉的话，会不会很容易露出马脚或是瘪坑之类的。那当然在出团前啊就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紧张啦，是不是？那这一群人呢，他们一共有15位哦，我觉得这个人数最棒的。虽然说这个人数啊在小费上面当然不是那么的理想，因为领队我之前就做一集专辑的节目跟大家讲嘛，就是说我们领队的一个收入的来源，的确一个团的人数啊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小费啦。但撇开这个小费，撇开这个收入不谈的话，15个人我真的觉得是一个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团，就是这个大小我个人认为是刚刚好，差不多就是15-20个人啦。20个人以上呢，我就觉得团体的人数啊有一点多了，那可能状况也会比较多，风险也会比较大等等的，出问题的几率啊也比较高之类。所以我觉得差不多15-20个人啊是我自己认为啊在整个团体大小上面熊理想诶啊最理想的啦。好，那这一团呢15个人，他们是一群朋友，那他们也算是在社会上相对的比较有社经地位的一些人士。那他们有一些曾经是一起念过 EMBA 班的同学，那有些也是可能在整个社会上的一些好朋友之类的，所以他们就一起组了15个人一起出去玩这样子。好，那为什么说他们在这个社会上也是颇有社经地位的呢？简单来讲，各位看一下我们的机位的分布就知道了，整团呢加上我16个人，哎，经济舱就只有一位。没错，就是小弟我，其他15位团员全部坐的都是商务舱，而且是阿联酋的商务舱。其实通常领队啊，就是带团的人员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还蛮乐的轻松的。怎么说呢？因为商务舱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商务舱其实服务也不错，然后呢，餐食上面也不太会出什么状况，基本上呢，它就是整个飞行的过程都很舒适嘛。那如果是坐经济舱的话，有时候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可能有时候我们带团人员有时候会在机上可能需要准备一些东西啊，那有时候如果大家都一起坐经济舱，搞不好有些情况还是刚好坐附近，因为有时候机位比较满的情况之下，有时候我们领队啊想要把我们的机位跟团体稍微的错开一点点，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准备资料，好，比如说我们在做功课的时候，当然你说这样子好不好，其实就是一种观感问题啦，就是有时候团员看到你说我们的领队好像在看意大利的东西，在做功课，他这样行不行啊，有没有经验啊。但是这种东西呢，其实我觉得临时抱佛脚这种东西是肯定会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想象一下，你们在做一个简报之前，对不对？不管你今天多有经验，不管你今天是对这个客户有多了解，你可能在这个简报开始前的5分钟、10分钟，应该还是会稍微的 review 一下吧，对不对？这是正常的嘛。就像我们快要到当地开始带团之前，我们也会希望，我们在机上可以稍微的温习一下我们的行程啊，稍微的把我们的资料再做的充足一点。其实这有某种程度上面是对团员的尊重，是对这个团体的负责嘛。可是有时候呢，在观感问题上面可能就不是那么的理想，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今天大家都是坐商务舱，只有我坐经济舱，很多的听众朋友就会问我说，哇，那领队你是会觉得很委屈？不好意思，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委屈，我反而觉得那是悠然自在，对不对？悠然自在，就好像那种感觉啊，就好像是一个人包了整个经济舱那样的一个感觉，好吧？所以呢，我一点都不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他们都可以坐商务舱，我不能坐？那为什么公司不给我升的？我完全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我相信绝大多数的领队们，然后带团人员们，应该跟我的想法差不多了，好不好？好了，不管怎么样呢，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搭乘了阿联酋的 A380。然后呢，他们坐的都是商务舱，我坐的是经济舱，我们就这样飞出去了。坦白说 ，A380 这个机型啊，坐起来还蛮舒服的啦。不管是它今天的视听娱乐系统来说，或是说它本身座位的整个舒适度来讲，我个人觉得 OK 啊。如果你说跟什么瑞航啊、华航比啊， 我个人认为啊，真的还算是蛮不错的。那只是说它唯一的弊病啊，就在于说它的一个转机的问题，就是说你飞到了杜拜之后，你的一个转机，比如说啊，他们这趟行程啊，说实在话也真的是蛮辛苦的。那好险他们坐的是商务舱，假设他们今天不是坐商务舱，哇，他们真的，我觉得光去程跟回程这个转机啊，就够他们受了。怎么说呢？我们这一趟飞机飞到了杜拜之后，你知道吗？在杜拜我们要转机到米兰，因为他们这趟行程啊是米兰进罗马出，所以他们去程在杜拜转机的时间呢、啊、有五个小时。亲爱的大家，真的分秒不差五个小时。所以你想想看，其实我们抵达的时候呢，还算蛮快就过了安检的。然后呢，接下来差不多就还有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当然他们因为是商务舱的关系，他们前后段都是商务舱嘛，所以他们其实这个时候呢可以进到我们的贵宾室里面啊，去吃点东西，去休息一下等等的。可是各位，你还是要想啊，今天这个贵宾室它也不是一个多舒服的地方嘛，而且那个时候呢刚好又是怎么样，就是还算是在睡眠时间里面。因为我们从台湾这个地方11点钟出发，坐了差不多8个小时的时间。那8个小时说实在话，你这个睡眠啊，尤其是商务舱，你在飞机上吃两餐，中间可能要一些小点心，那因为你又是商务舱的关系，你又觉得不吃很可惜，所以基本上这段睡眠过程就不是很有品质了。然后呢，你马上要面临这个5个小时这样的一个转机时间，纵使你有贵宾室可以待啦，其实我觉得还是蛮累的。那各位，你就要想想，小弟我呢，连这贵宾室都没有办法待的情况之下那不是很累吗？是的确会蛮辛苦的。我每次想到阿联酋，想到这个转机的时间呢，我就觉得一个头两个大。好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就这样风尘仆仆的抵达了米兰啦。那其实我们抵达米兰的时间呢、啊，跟我们原本预定的时间差不多，有差了一个小时。为什么呢？各位，这也是一个阿联酋航空的一个弊病，就是因为它在杜拜转机，那杜拜又是一个非常繁忙的机场，所以呢，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要从杜拜飞米兰的这一段，我们大概就耽误了一个小时。其实我们人是上飞机了，可是我们的飞机一直没有办法离场，就是我们的飞机一直在排队啦，要排队起飞嘛，所以在飞机上就多待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我还记得那次我印象很深刻，我都已经睡一觉起来了，奇怪我们飞机怎么还在地面，就是因为还没有飞出去。你就知道呢，在这种大机场转机啊，当然有它的一个怎么样，有它的话题，有它的奢华，因为飞机场很大、啊、然后很多家店啊，可能贵宾室也很不错啊，但是呢就是它的交通非常繁忙，所以很容易耽误到你后段这样子的一个时间。那好险呢，我们那一天的行程是要去科莫湖，然后就回米兰睡觉，所以其实时间上面呢还算是运用的相对的比较充裕一些些。那我还记得我们刚抵达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小插曲。什么小插曲呢？因为我们后段也是 A380， 你知道吗？就是从杜拜飞米兰这一段也是坐 A380。 我们抵达米兰之后呢，因为这班班机太多人的关系，所以变成说我们在那个地方排队花了很长的时间。那个地方呢，我刚好也疏忽了一点，原来我们台湾的护照要过米兰或是过意大利的这个所谓的护照海关的时候已经电子化了，也就是说呢，我们不需要完全去排所谓的人工的部分。他那个地方现场有几台机器，那这台机器呢变得是说，我们持台湾的护照，我们可以直接去这个机器扫描拍照，然后就可以通关。通关之后呢，后面还有一个人工海关在那个地方等你，他简单来讲就只是给你盖个章，你就可以通过了。可是呢，就是比别人方便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可以经由这个所谓的电子机器啊，就是电子通关这样的一个程序啊，你会比较节省时间。但是呢，我当下呢，我就忘记了这一点。其实我记得我之前在今年带团的时候啊，我就接到这样一个讯息，好像在意大利呢，凭台湾护照已经可以电子通关了。但是这一次做功课的时候，我就忽略掉了，我也忘记了。所以一开始呢，我并没有排在这个电子通关的队伍里面，我是排在人工海关的队伍里面。所以哇，其实在前面大概就是，我觉得至少大概浪费了15分钟左右的时间。那为什么才15分钟呢？就是后来啊，他们那个海关的那个人员啊，他们就在那边巡场啊，他就有看到我们，哎，感觉这个面孔啊，就好像是台湾的面孔，他就问我们说，哎，你们是持哪一个国家护照？是 Korea 吗？还是 Taiwan？ 我们就说啊，我们是 Taiwan。 他就跟我们讲说，你们可以去排那个电子通关啊，你们不需要这边排这个人工海关。所以在那个地方瞬间得到救赎，你知道吗？ 但是亲爱的大家，这个某种程度上面也显示了我专业性的不够。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他们这一团啊，其实有两个人已经先到了米兰了，就是这个团体的承办人啦，他们是一对夫妇。那他们因为呢工作的关系呢，他们在我们出发前两三天吧，就已经先飞到了米兰。所以他们知道呢，在米兰呢，凭台湾护照是可以电子通关的。所以当我们通关过去跟他们夫妇会合的时候呢，他们就问我们说：“哎，你们怎么在里面这么久啊？不是可以电子通关吗？”他们就说：“好，我们一开始没有排，是后来啊，那个就是作业人员，地面的作业人员跟我们讲啊，我们才知道。所以那时候就很糗，你知道吗？亲爱的大家，就那对主办人就说：‘啊，我以为我们的领队知道啊，没有想到他不知道啊，早知道他不知道，我就提醒你们的。’”但这句话在我的耳朵里面听起来就有一点点放大，有点刺耳的感觉，就好像有点说：“哇，我不知道我们领队啊是如此的办事不力啊，不好意思啊，大家，下次我们会慎选领队。”这样的一个感觉，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刚开始带团就有这样子一个当头棒喝，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震撼教育啊。坦白讲呢，在那个时候啊，实在觉得并不是非常的理想啦。但是好险的话有挺过去的。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马上的上到游览车，因为我们第一天行程要去科莫湖。科莫湖可以算是在这个行程里面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安排，也就是我们刚好特别讲嘛，我们这14天的行程呢，其实整个主轴跟大纲还是按照我们公司所设定的北翼行程啊去跑。可是问题是我们还是有设定一些比较特别的，科莫湖就是其中一个。为什么要去科莫湖呢？因为科莫湖啊离米兰还蛮近的，然后离那个马潘萨机场啊也大概只有差不多40分钟的一个车程，所以呢，其实那个时候主办人就觉得说，哎，那我们想要顺便啊去科莫湖看一下，因为人家说科莫湖呢也算是意大利啊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度假胜地。好，那我们可以去湖边走走啊，也为这趟行程呢、多添加了一些什么特殊的回忆，所以他们就决定安排在科莫湖，纵使没有在科莫湖这个地方住一个晚上。好了，我们就风尘仆仆的跑到了科莫湖。其实科莫湖呢，可以算是意大利的第三大湖。那一般来讲，在它的整个湖区周边呢，有三个城镇呢、是还蛮令人向往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去的科莫，这个科莫小镇。第二个小镇呢，就是这个 Bellagio。第三个小镇叫 Valena。那一般来说呢，其实这个 Bellagio 的名气是比较响亮的啦，但它距离呢我们的米兰又有点远了，所以当然以我们的行程来讲，我们没办法到那边。不过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啊你们今天是自己前往这个所谓的 Como 湖的话，我觉得 Bellagio 跟 Valena 其实比 Como 啊还要来的可看性，而且相对的可能团体啊比较没有那么多。好，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去到这另外两个小镇的话，理论上应该会比较自在一点。但是前提是呢，我们台湾的旅行社比较少做科莫湖这样的一个安排啦。如果真的有去科莫湖啊，大概就顶多到科莫这个小镇。所以如果您是自驾的话，自助的话，我建议您可以走到贝拉九，或是走到 Valena 这两个稍微比较再偏一点点的，再往北一点点的这个科莫湖小镇，好吗？好啦。我们抵达科莫的时候，其实时间有一点点晚了啦。我记得时间好像已经接近五点钟了。好，因为我们离开机场上车，差不多就已经是大概四点钟左右的一个时间。然后我们到了所谓的科莫湖，已经五点了。那现在这个季节，9月30号出发这样的一个行程呢，差不多大概6点45分左右啊，太阳就会下山了，然后天就慢慢黑了。所以呢，等于说我们剩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那那个时候呢，我就想说带大家稍微可以在湖边走一下，我们就把车稍微开到比较偏离啊科莫小镇的一个别墅。那个别墅的名字啊叫做 Omo， 叫 Villa Omo。所以我们就从那个地方开始，因为这个 Villa Omo 也可以算是在科莫小镇附近啊一个蛮有名，曾经啊是贵族的这样一个宅地。那现在它变成一个开放空间，它花园是免费的。那在所谓的建筑物里面呢，常常会办一些展览啊等等。那当然我们没有进去，我们就从那个花园开始啊，一路的慢慢的走回科莫小镇。这个慢慢的走回去呢，差不多大概要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好，沿途啊拍拍照啊，休息一下，看看风景啊等等。我是觉得过程还蛮舒服的啦。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讲说，哇，半个小时感觉要走很久欸。这半个小时又不是让你行军一直走，对不对？那我们在这半个小时呢，你走得慢一点点，不时呢停下来看看风景，拍拍照，我觉得是很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啦。Anyway， 反正我们大概就从这个 Villa Omo， 到时候呢，我也把这个别墅的名字啊，会写在我们的节目内容说明里面。我们就从这个 Villa Omo 一路走到 Como 小镇。 那 Como 小镇呢，其实算是一个很特殊的小镇。怎么说呢？因为我们那天抵达是礼拜天，可是因为它是一个人潮啊，就是观光人潮很多的一个地方，所以纵使是礼拜天呢、啊，它其实绝大多数店家都有开门。那我觉得意大利的店家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它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像柜体的一个摆设啊，或是它的一些服装的一个设计啊，我觉得还蛮吸引人的。怎么说呢？它就是会让你忍不住呢想进去看一下，纵使呢今天它不是什么大品牌。好，纵使呢，你今天可能对这些不管是衣服啊、皮鞋啊、包包啊，可能没有什么实质上的需求，但是就是因为它整个色调啊、整个店面的设计啊，还有它整个服装的剪裁，会让你觉得哇，好有质感，你就想要进去看一下。我觉得这就是意大利店哦，给人家这样的一个感觉。不管在哪边哦，我觉得在哪边都是一样的，尤其是在这种比较偏近这种所谓的湖边啊、这种度假小镇，你可能会想说啊，为什么这种度假小镇还这么有商业气息？我跟你讲，没有办法啦，因为这种所谓度假小镇，很多人呢、啊、到那边度假，大概也都是有钱人，又或是当地呢比较有经济能力的那些人，所以到了那个地方，当然他们也会想要买东西啊，因为你知道度假可以买东西也是一大享受嘛。所以纵使是礼拜天的，这些店都有开，所以我们到那个地方就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去买买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啊，就让大家好好认识一下，原来意大利就是一个可以把古迹跟时尚把它结合的地方。就是呢，比如说我们这次去 Como， 我们就是看到那个主教大教堂，然后最热闹的地方也就是在主教大教堂的旁边。那主教大教堂呢，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差不多接近文艺复兴时期这样的一个建筑物，然后它旁边还连接着所谓的市政厅的钟楼。可是呢，就在这样一个具有这种历史情怀的历史建物的附近呢，就充斥着这些时尚的设计品牌，不见得是那种大牌子。好，可是这些大品牌还是可以让你感觉呢，嗯，意大利呢，真的就是一个很有质感的一个地方。好了，逛完街之后呢，咱们就去吃晚餐了。在吃晚餐的时候，其实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林队在这个地方跟大家报告一下，以这么多的欧洲团来讲，如果你今天真的是一个喜欢喝葡萄酒的人，又或是你会觉得说啊，我今天如果到欧洲旅游，我是一个喜欢喝葡萄酒的人，我应该去哪一个国家？我应该参加什么团体？跟大家讲，毋庸置疑，就是意大利。只有在意大利团的时候啊，是团体进入到餐厅的时候，第一时间坐下来。桌上已经把你把红酒白酒开完，嘣嘣嘣嘣，这样整个开瓶之后呢，放在桌上，直接怎么样才管拎呢？什么意思啊？当然不是一人一瓶啦、啊、可是呢，往往啊，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哦。往往我们去欧洲参加团的时候呢，可能今天哦 ，OK， 我们参加这个旅行社比较高档，所以呢，在吃饭的时候啊，可能他会给你点一些酒水啊，好吧，饮料啊等等的。那是不是都是在大家坐好之后呢，领队这个时候可能就会上来问大家，哎。各位，你们想要喝什么白酒啊，还是红酒啊，还是啤酒啊，还是汽水啊，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呢，才开瓶，然后才倒进来一杯一杯的量嘛，对不对？那一般来讲，喝完这一杯就没有了，对不对？可是意大利不是这个样子，意大利呢是基本上呢，他已经在桌上，比如说以我们这15个人这样子的一个大小好了，我们第一天的晚上呢就开了4瓶红酒，4瓶白酒，直接打开放在桌上。我不知道是要让他先醒酒呢，还是要让。就是这群远道而来的这个贵宾啊，来看待一下我们这个意大利人喝酒是如此的豪迈，如此的阔气。当然不敢说它是什么高级的酒，可是对一个团体来讲，可以做到这样子，已经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了，已经是让人眼前为之一亮了，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时候团员都说：“哇，哎，这些酒真的都是可以喝的吗？”当然可以喝啊，人家瓶子都开了，就放在那个地方，白酒杯、红酒杯都摆好在那个地方。事实上呢，他们也。要看餐厅，不见得每个餐厅都会为你服务，会帮你倒酒。那绝大多数的餐厅呢，可能他就是帮你开了，你就会自己决定、哦、你要喝白酒还是喝红酒。那稍微比较高档一点的餐厅，等你坐下来之后，他就会到你的旁边，然后问你看你要喝红酒还是白酒，他直接帮你倒。那一般来说呢，其实在意大利这种团体里面，只要你能喝酒的，一般来说我们都会建议喝葡萄酒啦，因为。相对而言，意大利的啤酒比较没有那么有名嘛。那来到意大利，意大利几乎是每一个区都有在产葡萄的，对不对？所以当然要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多喝葡萄酒。第一天晚上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有人喝挂了，而且还是女性的贵宾。各位，我们在回那个饭店，就是我们其实，在 Como 湖吃完饭之后才回米兰嘛。我们在回米兰的路上啊，就有团员，就有一位女性的贵宾跑到我旁边跟我讲说：“哎，领队。”不好意思，你有没有塑胶袋？我还想说为什么要塑胶袋？ 后来他才说，哇，对不起，因为我真的很想要吐，那我怕那个垃圾桶啊不好吐，吐不准，所以你有没有塑胶袋？哇塞，吓死我！亲爱的大家，我去哪找塑胶袋？因为我身上也没有，我赶快跟团员问一下。因为一般来讲呢，我们的车又不像是台湾的车，台湾车还真的有可能会放一些塑胶袋之类的。那欧洲的车，你要遇到塑胶袋，那是在看你的缘分的，你知道吗？所以呢，我又借不到，我又不好意思跟司机借，因为司机在开车。那司机如果要知道要说要借塑胶袋的话，他一定就知道是要吐了，那他心情一定会不美丽嘛。所以我也没有问司机，我就跟团员之间互相问一下，哎，不好意思，我们有没有塑胶袋？结果还真没有。结果呢，他就直接吐在哪里？他就直接吐在就是我们后门上来的那个垃圾桶里面。但那个垃圾桶的那个开口啊是长形的，哦，是长形的，所以不过他也算吐得准了。可能量也没有那么多啦，所以好险呢，他是没有吐到其他什么地毯上面啊，或是把手上面是没有。可是问题是呢，感觉就不太好嘛，就是说，哎，你怎么没有稍微的控制一下酒量，甚或是哎，怎么就喝多了？然后，当然心情最不美丽的不会是你对我自己啦，一定是司机嘛。所以我下车的时候，我当然有跟司机硬着头皮有跟他解释啊，我跟他说，哎，不好意思哈，我们晚上呢可能要把这个垃圾桶的塑胶袋要清一下。一般来讲，司机不见得每一天清，尤其是我们今天只有半天的行程，根本就还没有什么人开始丢垃圾，所以他不见得会清。所以我一定要跟他讲说，你一定要清。不，你不清，这明天这台车就不能再坐人了，你知道吗？如果在这个，你也知道这种呕吐物，如果在这个车上闷一个晚上，那还得了？所以当我跟他解释的时候，他当然就很有一点生气了，他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没跟他讲啊？我们可以下车吐啊，啊，为什么这群人控制不住呢？怎么会吐在车上之类的？不过我觉得这位大姐还蛮好，人还蛮有礼貌的，因为她后来下车的时候，有私自给了20块欧元给司机，当然也不是说用钱可以摆平一切，不是，只是说他觉得对司机也很抱歉。其实看到那一幕，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我觉得这位大姐呢，虽然酒量控制上不是那么的好，可是问题是呢，还蛮会做人的，我觉得蛮有礼貌的，我觉得挺好，也是一个蛮好的开始。而且事实上呢，司机拿到这20欧元的时候，其实情绪上面也稍微比较平复一点点的了。不是说人家爱钱啊，只是说我觉得再怎么样给人家一个交代嘛，就是你要跟人家讲说，哎，不好意思啊，造成你的困扰。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的开始。事实上后来呢，这个司机呢跟大家真的情谊真的很不错，因为大家觉得这个司机呢很有热忱，服务态度很好。然后司机呢也觉得大家很有礼貌，然后呢对他也很就是热情，我觉得这种相互的关系啊，我觉得还蛮棒的。好了，隔天早上起来呢，我们就开始走米兰的行程啦。因为前一天晚上的话，我们就去 Como 嘛， Como 吃完晚餐回到米兰就直接进饭店睡觉啦。所以呢，整个米兰的行程是隔天早上才做。那今天早上呢，其实在行程一开始之前，我们就去了一个还蛮特别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呢，也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去做一个推荐。什么地方呢？就是啊，因为我们这次的住宿是在那个中央车站附近，一边是中央车站，另外一边呢是米兰很有名的一个城市公园，它的名字啊叫做 BAM Tree Library Milan。那这个城市公园呢，也不是说这个公园有多么的漂亮，只是它周边有很多有名的建筑物，比如说像2014年盖的那一栋米兰的绿建筑叫做垂直森林，哎，它就在这个城市公园的边上，就是两栋嘛，对不对？外观看起来好像长满了很多一些绿色植皮，种了很多绿色树木的那个建筑物。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查垂直森林空格米兰，你就会看到很多啊的一些网页对这个建筑物的一个介绍。除此之外呢，在旁边呢还有整个米兰，甚至整个意大利最高的一栋楼，那栋楼叫什么名字呢？就是裕信银行大楼，所以也在这个城市公园的边上。所以那天早上呢，在正式开始走行程之前，我就带大家稍微去那个地方走走逛逛，因为距离我们的饭店差不多走路大概就是6-7分钟吧。所以我会蛮建议大家，如果今天您刚好啊也住在这个广场的附近，好，这个BAM Tree Library Milan 这个城市公园附近的话，我会蛮建议大家早上啊可以去走走，晚上我是觉得没什么看头啦。那白天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些建筑物看得更清楚，而且呢，它本身那块绿地也还蛮大一片的，散散步啊，我觉得也蛮舒服。好，接下来呢，就走米兰典型的行程啦，米兰大教堂，米兰大教堂登顶。艾曼纽二世回廊、斯卡拉歌剧院，还有及周边的一些景观的介绍。这个部分领队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呢之前呢、啊、我们好像是在德奥意瑞这个行程， 我都忘记那个到底走了几个国家。没错，德奥意瑞这个行程里面稍微跟大家提到嘛，米兰的行程，所以米兰这个地方我就不多说。那一般来讲，像这样的一个行程设计啊，其实大同小异啦。所以各位如果真的想要知道可以去米兰玩什么的话，大概就是以教堂广场、米兰大教堂为中心的周边那几个地方是导览的一个重点，除非你今天行程有特殊的要求或安排，才有可能走到什么凤札城堡啊，或是像我们之前去的感恩圣母院啊，去看最后的晚餐那幅画。否则一般来讲啊，都是集中在教堂广场那个地区啦。好，那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些什么呢？有关于这个行程在米兰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是呢，我们有去米兰星巴克的旗舰店啊，吃了这个生乳包。那其实生乳包呢，可以算是在意大利啊蛮常见的平民小吃啦。那也不仅仅只有在星巴克里面有，很多的一些传统老店里面也有在卖这个所谓的 Maritozzo。Maritozzo 呢，就是生乳包的意大利文。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次特别到星巴克里面去吃呢？当然就是因为呢，星巴克它本身就是一栋历史建筑嘛，对不对？我那时候在那个德奥意瑞这个行程里面就跟大家稍微的介绍了，我们有去看它的外观。但是那一次呢，领队并没有带团员一起进去。那这一次刚好有几个团员啊，想要去那边朝圣，倒也不是为了什么星巴克杯，他们就觉得说，这是星巴克呢打进意大利的第一家咖啡店，然后又是旗舰店，所以他们就想要进去看看。然后呢，在这家星巴克里面呢、还有一间就是米兰当地很有名的一个面包烘焙坊，叫 Prince。那这一间面包烘焙坊呢，它其实就有它自己的生乳包，所以这一次我们进去呢，刚好为什么会特别想要去探寻这个生乳包，倒也不是领队我自己提出来的、而是这一团啊，在出发之前开说明会的时候，就有问领队我说有没有机会可以去吃到意大利的生乳包。那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生乳包其实哪边都可以吃得到啊，我们到时候看如果有机会有特色的店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朝圣一下这样子。那后来我自己有稍微上网做一下功课，在罗马呢是有一间百年的这个所谓的 Maritozzo 这样的一个生乳包。但是呢，我后来又发现，星巴克这个 Prince 这家面包店呢，它有时候也有在卖，所以我就想说，那就碰碰运气吧，反正刚好大家也都想要进星巴克去看看嘛。所以没有想到，咱们还真的遇到了。就在我们进了星巴克之后呢，它就有分两边。这间米兰的星巴克，我之前好像还真的没有认真的去里面用过餐。这一次我跟大家进去之后呢，我发现它最主要的一个柜位就分两边。进去之后，左手边有一个，然后右前方也有一个。这两个基本上啊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有同时卖咖啡，然后另外一边呢就是这个 Prince 面包的一个展示柜。所以你想要点什么面包、喝什么咖啡啊，你可以在其中一个柜区去把它同时做 order。 那我们刚好就看到这个所谓的生乳包，所以呢我们就点了这个生乳包配了咖啡，有一点像是享受一顿那个米兰的下午茶。虽然说呢，在这么世俗，在这么可能在之前令人唾弃的星巴克里面用了一餐，但是还蛮有意思的。其实我自己觉得这个星巴克的行销策略真是蛮强的啦，它其实蛮会虏获这种，尤其是虏获这种年轻人的心。他今天除了这个所谓的美式咖啡这样的一个文化之外，他还结合了当地这种传统的老式的有名的这种面包坊。我觉得呢，他就是想要增添这个当地的一个认同感啦。因为其实当时的意大利是非常不屑这种所谓的美式咖啡文化的，所以当时的意大利呢，一直到2019年的时候才在米兰这个地方成功的插旗。但插旗之后呢，他的确是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的注意，可是呢，在地的一些比如说中高年龄的人，他们还是很不认同这样子的一种世俗的那种咖啡文化，所以他们就去找了这种比较传统的比较具有在地名声的这种老的面包店，然后跟他们做一个异业结盟。一方面呢，也增添自己商品的选择性，然后二来呢，也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一些比较传统、比较保守的在地人，让他们觉得，如果今天 Prince 都想要跟星巴克合作的话，那是不是咱们也应该要给星巴克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真的有时候还蛮佩服啊，整个星巴克它这样的一个行销策略，就不仅仅呢是照顾到原本的客群，也就是所谓的年轻人啦，更是下功夫呢在传统的这一块，因为他们也不可能只插旗米兰嘛，他甚至可能在米兰还要开更多的星巴克的分店啊，甚或是把这样子的一个星巴克分店开到佛罗伦斯，甚或是罗马，甚或是罗马以南的地方。 所以呢，他就必须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试试水温，看看当地有没有可能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异业结盟。哎，没有想到呢，就这样子一炮而红。好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就其实现场人很多，有时候你要找到一个区块啊，可以让这么多人坐在一起还不太容易，因为现场那一天我们去的时候，大概差不多有10个人左右。所以是后来啊，我们东凑西凑才把大家尽可能的把它凑在一起，但是还不错。因为这个生卤包呢，说一句实在话，不是每一个都爱，但是它毕竟是传统小吃嘛，所以大家吃到了生卤包，又喝到了咖啡，在那样子一个炎热的午后呢，其实也算是一大享受跟收获了，好吗？好啦，所以呢，米兰呢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星巴克奇遇生卤包这样的一个场景底下呢，画下了一个算不错完美的一个句点。接着咱们就准备要往维罗纳走了。那事实上，从离开了米兰之后啊，领队呢，我基本上啊，大概就差不多4年啊，没有去过其他的地方了。因为米兰今年有来过嘛，它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行程安排，让我在德瑞奥义那个行程呢，可以从米兰这边飞出去。所以米兰呢，我还算是相对的熟悉。但离开了米兰之后，哇哦，那就真的是4年都没有来了呢。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到了维罗纳之后呢，其实住的饭店或吃的餐啊，都算是疫情以前的一些基本的设定。可是呢，在我看来呢，我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新奇，当然也非常非常的怀念啦。就是呢，很久没有来这间餐厅了，很久没有去住这间饭店了，然后呢，可能会不会有机会看到老朋友啊，会不会有那种熟悉感啊等等的，算是我对这一趟意大利行程的一大期待，好吧。好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到维罗纳之后啊，其实天色也已经晚了，因为毕竟呢，大家都会想要在米兰那个地方逛街，所以在米兰那个地方我时间放的留的特别的长，所以呢，差不多到4:30的时候呢，我才离开了米兰，前往维罗纳。到了维罗纳一样，就先进饭店休息，然后隔天早上起来做行程。维罗纳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呢？维罗纳呢，中文叫做维罗纳。我看你怎么样去中译啦，反正到时候呢，我会把这个名字啊写在我们的节目说明里面。维罗纳其实最有名的可以算是它的古罗马竞技场的遗迹，以及朱丽叶与罗密欧的故事。所以啊，很多的观光客去到那个地方啊，一定会跟这个古罗马竞技场拍一张照，可能不见得有时间进去，但是你光看到外观，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震撼了。然后这个时候呢，还必须要继续往前走，穿过它的精品街之后呢，右转，你会看到传说中所谓的朱丽叶的故居。进到里面之后呢，你会看到一个朱丽叶的铜像，就在整个中庭的底部等着您呢。我这样的描述呢，不知道有去过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那么一点点的回忆的感觉。好了，可能忘都忘光了，但或许还记得那个铜像啊，对不对？那个铜像啊，其实就立在啊朱丽叶故居，因为我们一进到朱丽叶故居啊，就会进到一个中庭，这个中庭的底部啊，就放了一个青铜雕像。你会发现呢，这个青铜雕像的胸部的部分呢，闪闪发光啊，对不对？当然，你看到这个女性的时候，你就知道她肯定是什么朱丽叶了，她肯定不会是什么维纳斯啊，什么什么啊雅典娜啊等等的，她其实就是故事的女主角朱丽叶。那据说呢，摸着她的右胸啊，可以为你的爱情带来好运。也有机会呢，可以重游我们的维罗纳，所以不管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理由啦，反正呢，欧洲人其实也蛮迷信这一点的。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许愿池，这么多的铜钱掉水池里面，这么多被摸得闪闪发亮的青铜雕像，对不对？所以 anyway 不免俗的，咱们的团员还是进去摸了一下。有些人才摸了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有些人可能4-5年前、10年前就已经来摸过。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还是要来摸一次的。那结束这样的一个导览行程之后呢，在维罗纳一样会给大家一些简单的一个自由活动的时间。事实上啊，在维罗纳这个地方啊，最主要就是它那条精品街以及它的百草广场跟它的领主广场啊，可以算是呢几个比较值得停留的地方。那我个人是会觉得，其实维罗纳不需要花太长的时间了。当然，如果你今天想要来一个比较深度的旅游的话，甚至你想要在维罗纳这个地方住2天，也 OK。可是在于如果你的时间并不是那么充裕的情况之下的话，其实我觉得维罗纳也不一定说一定要住宿。因为维罗纳那个地方啊，其实我觉得最有意向性的大概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啦。那当然，如果你今天可以在8月份前往维罗纳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去买一张音乐剧的票，因为它都会有一个夏季的音乐节。那这个夏季音乐节有蛮多的一些所谓的艺文表演或音乐表演，尤其是歌剧，它会办在这个所谓的竞技场里面，罗马竞技场里面。没错，它不仅仅是遗迹，而且它到现在还可以使用哦。所以呢，我会建议喜欢音乐的人，喜欢看歌剧的人，你可以给自己安排，比如说在8月份的时候啊，前往这个维罗纳，你就有机会可以坐在这么有历史氛围的古迹里面，去欣赏一部 知名的歌曲，我觉得这是蛮大的一个收获跟享受的。那至于其他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大概差不多安排一个半天到一天的游览时间，我觉得就绰绰有余了，针对维罗纳这个城市。那如果大家对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故事感兴趣的话，又或是对维罗纳这个城市啊，因为可能我用讲的大家比较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意象嘛，除非你本身去过的人，林队在这个地方呢介绍给大家看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虽然有一点点的历史了，当然不是那种什么二三十年的影片啦，但是呢它也差不多，我个人觉得应该有十年以上的时间。但这部电影还不错，是一个爱情小品，叫做《给朱丽叶的信》。我觉得他花了蛮多的时间，我觉得他花了蛮多的篇幅啊，在拍摄维罗纳这个城市。那整个城市，那整个故事的主轴呢，其实跟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有那么一点点的关系。我觉得是一个还蛮创意的剧情，然后也蛮浪漫这样子的一个情调的，所以蛮建议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这部电影，叫做《给朱丽叶的信》，好吗？好啦，然后下午的时候呢，等于说吃完中饭，下午我们就前往威尼斯了。威尼斯当然是整个行程的一大重点啦，因为我们那时候提到我们这次的行程是锁定在北翼嘛，对不对？但事实上呢，所谓的北翼啊，不是只有玩米兰、维罗纳、威尼斯而已，我们也走到了哪里？我们也走到了佛罗伦斯，走到托斯卡尼，也走到了罗马。那当然在整个北边的部分啊，算是一大亮点，那肯定就是威尼斯啦，因为威尼斯就是水都嘛，对不对？全世界有这么多的水都，但最知名的，对不对？最具这个享誉盛名的，当然可能一定就是意大利的威尼斯。所以呢，我们希望可以让大家在威尼斯也比较长的时间。所以在维罗纳中午吃完饭之后呢，我们就驱车前往威尼斯。那威尼斯是这个样子的，威尼斯是水都。那一般来讲，大家都会到它的老城区啦，就是会到西湖上的那个威尼斯，而不会在所谓的本岛上的威尼斯，因为本岛上的威尼斯可能就比较没有什么可看性。所以绝大多数的游客到了威尼斯，一定是会乘船进入所谓的西湖中心，到所谓的圣马可岛上啊，然后去欣赏它周边的那些水道，然后穿梭在这些所谓的桥梁跟小岛之间这样的一个感觉。当然团体也是一样的啊，所以抵达之后呢，基本上啊，威尼斯所谓的抵达是指我们穿过的那个提道，那个提道啊是二十世纪之后啊才盖起来的一个所谓的公路提道。那这个公路提道呢，中间还有所谓的铁路提道，所以它可以算是目前在连接威尼斯西湖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交通门户。不管你今天是乘游览车也好，不管你今天是要搭火车也好，甚或是你自驾也好，你势必啊要经过那个提道才能到整个威尼斯西湖的码头区。那我们的团体呢就在码头区那个地方下船，然后我们的公司呢为我们的安排呢，就是要搭乘所谓的计程船前往我们住宿的圣马可岛以及我们的饭店。以前我记得搭乘的是有一点类似那种我们会包下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公共汽船啦，但是说实在话，那个船第一跑得比较慢，然后再来呢没有那样所谓的临场感。什么样的临场感，亲爱的大家？就是啊，你们看很多的一些威尼斯的电影，不管是那种所谓的情杀的、谋略的，又或是真的是属于那种观光的那种剧情的电影，你们都一定会发现，不管是故事的男女主角啊，或是里面的成员，一定就会搭乘了威尼斯的计程船，穿梭在那些水道之上嘛。然后这个时候镜头拉近拉远，然后拉到旁边的建筑物上面，拉到男女主角的脸上，你就会觉得哇哦，有一天我也要去坐这样的一个船。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它是什么船，你甚至不知道它是有动力的还是没动力的，但是你就会很自然而然的会有一种向往。我告诉大家，那个船就是所谓的计程船。计程船虽然贵，可是我跟大家讲，我觉得是必须要体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那个计程船哦，就是大概除了贡多拉之外，贡多拉等一下我会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那个人华的凤尾船。除了这个凤尾船之外，我觉得最有意义、最有意思的，大概就是这个计程船了。所以没错，咱们公司啊，对咱们还不薄，所以呢，我们15个人包了两台的计程船，从码头区一路的直接杀到我们的饭店。各位听好了。不是杀到什么岛边啊，什么另外岛上的码头区，不是，我们直接杀到我们饭店旁边。因为威尼斯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很多的建筑物啊，包含了现在的饭店也好，或是以前这种所谓的贵族的住宅也好，他们在房子的旁边都会有一个停泊处或是下船处。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的计程船就直接杀到我们饭店旁边的停泊处，一下船走三步路就进到了饭店的大厅。虽然说饭店的本身的房间啊并不是那么的豪华，也不是这么的大气，但没办法嘛，在威尼斯岛上真的是寸土寸金，而且我们又住在这么近这么优质的圣马可岛上，那更是怎么样，那更是寸土寸金了。可是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方便性啊会让你 瞠目结舌，真的一点都不夸张。所有的团员都没有想到，我们今天坐这个计程船，原来可以直接的坐到我们的饭店旁边下船。我们饭店旁边其实就是一条小水道，没有人想象说，哇，我们今天的船啊，竟然可以开到这样一个小水道，然后在那边停船。基本上我跟大家讲说，那个小水道两台计程船并停的话，基本上任何的船只都不要过去了。所以啊，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给团员一种殊荣吧，又或是这种就是很棒的一种感受跟体验，就是哇，原来在威尼斯这个地方真的是可以乘船直接回到自己家的。哎，纵使我们今天是团体，我们可以回到我们自己的饭店，这是一件很嚣张的事情，好不好？很嚣张的安排。那我们也因为要穿梭在这些小水道之间，因为它必须要钻到我们的饭店的位置嘛，所以呢，中间其实有很多的凤尾船，所以呢，我们的计程船呢也要跟凤尾船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增强那个船位，然后还要错身啊，要这个船啊要互相的错身，这样子其实还蛮混乱的，但是真的很好玩哦，真的是很有意思。而且可能也因为这些船夫或是跟这个计程船的司机啊，应该彼此对这样的一个水域的环境啊都很熟悉了啦，所以他们也知道在旺季的时候难免就会有这样互相要错身要错位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大家也都还算蛮客气，还蛮会礼让对方的，就不会有说那我怎么叫骂啊喇叭啊，然后一言不合打起来之类，完全没有。可是你会觉得如果今天是在台湾的话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因为可能意大利天性就是比较浪漫嘛，比较乐天知命，所以他们也不会说很急，他们也不会说啊今天飞的要什么你先过啊还是我先过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整个感受啊是蛮好的。好，虽然说在有一些位置我们可能需要等待或甚至排队，可是我觉得那个过程是有趣的，就是更接地气的去感受啊威尼斯这个水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好了，不管怎么样，我们抵达之后呢，把东西放好之后，我就带大家出来散散步啦。那其实呢，我们的饭店位置真的蛮不错的，原因是因为呢，一边呢是 Rialto 桥，另外一边呢就是圣马可广场。我们差不多就是从圣马可广场到 Rialto 桥的中间，就是我们饭店的位置。所以其实在我们公司呢，一直都很强调这个威尼斯的一个饭店的位置。为什么呢？我们不见得啊有这样一个能力让大家住到房间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饭店。当然你说威尼斯有没有？有，可是可能它的位置就稍微的偏一点点，或者它的价格就真的是天价的价格。那我们的要求，我们在意的是这个饭店的位置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团员充分的感受到整个圣马可岛上这样的一个风景，这样的一个景致，然后在游览的过程中，是不是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公司啊所追求的啦。所以呢，这也就导致了什么？领队呢，就是必须要带客人呢去走走、去逛逛，然后让他知道这公司安排的价值。所以累呢，就是累到了领队啊，没有啦，开玩笑的，本来就应该要带大家走走的啦。好啦，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我就带着大家慢慢走到圣马可广场，顺便的告诉他们东西南北，也带他们到了所谓的精品街区，带他到了明天我们要去做贡多拉的地方。那你也知道，很多的一些女性贵宾，尤其是这团的女性贵宾，她们真的看到精品，她们就是没有办法再走路了，她们的脚就好像陷到那个流沙的前面，你就这样的感觉，好像在那个精品店前面啊，它就是一个流沙区。结果那些女性贵宾呢，走到那个精品店前面的时候，你就发现她们越陷越深，最后呢，完全没有办法移动。就是那样一个感觉，你知道，从米兰开始就已经这样感觉了，所以其实我也见怪不怪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还记得蛮多的一些女性贵宾就进到了什么 Gucci 啊，进到了所谓的爱马仕啊、Chanel 啊等等的。少部分的几个男性呢，跟大姐呢，他跟着我呢，我们慢慢的在往深处走，走去哪里？走到学院桥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今天你在圣马可岛上面住宿的话，不管你今天参加团体也好，或是你自助行，其实我觉得 Rialto 桥跟学院桥可以算是在大运河里面的两座桥，你是值得去看一下的。好，不管你今天是看夜景也好，或是看所谓的夕阳也好，那当然 Rialto 桥呢，肯定啊，不管是看夕阳或是看夜景，一定是最好的首选。可是如果今天你有多余的时间，可以走到另外一座桥，因为整个大运河上面就有四座桥嘛，那其中有一座桥叫做学院桥。我觉得走到学院桥的过程中呢，也蛮多的时间可以欣赏这些所谓的建筑物啊，或是当你在越过一座桥的时候，你也可以看看你经过的水道啊，拍拍照啊，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不错的风情。而且一般的团体比较少走到学院桥，好，一般的观光客一般来说可能也不见得会走到学院桥，除非他走到对面的那个学院美术馆，否则呢，我简单来说，其实这条路上啊并没有太多的观光客。可是呢，不管是在圣马可广场上面，不管说你要前往 Rialto 桥的路上呢，通常观光客还蛮多的，因为那边的店家也多嘛，所以呢，有时候你就可能觉得比较拥挤。那学院桥呢，相对啊就是比较怎么样，比较少人，会比较舒服一些些，好吧？ 好了，那第一天我们抵达威尼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导览行程，因为我们的导览行程呢最主要是隔一天早上才做，所以呢这一天呢我们就很悠闲的稍微的了解了一下我们圣马可岛上的一个环境，隔天可能自由活动时间会去到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去吃个晚餐就进饭店休息啦。隔天早上起来，这一天天空其实没有很作美，坦白讲我们这次去14天前真的都很漂亮，就是呢晴天晴空万里，虽然热了，但是拍起照来哇真的是非常的无敌，唯独有一天啊真的是多云，甚至还下了点小雨，就是在哪里，就是在威尼斯的第二天啦。那威尼斯的第二天起来啊，其实早上呢我们有请一位专业的中文导游啊来替大家呢讲解所谓的道奇宫啊、圣马可广场啊，然后呢在讲解之后呢，我们也有带大家去做这个贡多拉，这个凤尾船。亲爱大家，这个凤尾船啊现在在整个威尼斯差不多400多艘，在全盛时期有10000艘，你就知道了这个凤尾船绝对不是因为近代的观光产业而延伸出来的这样的交通工具，而是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呢，甚至在14、15世纪的时候啊就已经有一些专业的书籍啊在描述这些所谓的凤尾船，那甚至有些的学者跟专家追溯它出来的一个年代，可能从11世纪开始啊就有这个所谓的凤尾船了，一直到18世纪的时候呢达到一个鼎盛，差不多整个威尼斯的岛上有将近10000艘。那到目前为止，这些凤尾船呢还是怎么样，纯手工打造。那船夫呢也都必须要经过特殊的考核，你才可以来当这个船夫。所以他当然现在啊，在这个整个威尼斯的观光市场里面，蔚为一股特殊的风景啦。应该这样说，如果今天您到了这个威尼斯，到了西湖区，到了圣马可广场，你是肯定必须一定要让自己去乘坐这个所谓的凤尾船的，纵使它的金额很高，纵使它可能只有20分钟、30分钟的时间，纵使你的哪来那么多纵使啊，对不对？纵使呢，你的船夫呢不会唱歌给你听，然后你可能必须要自己唱，或是你可能要付钱给他唱。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可以坐船悠游在这些水道里面，穿梭在这些水道里面啊，肯定跟你用走的啊，一定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的啦，好不好？所以呢，去到威尼斯，当然你必须要用你的双脚走遍整个威尼斯，去感受啊那个每过一座桥、每到一个小岛上面的那样的一个风景。但是呢，如果你另外可以乘坐这个所谓的凤尾船的话，用人摇的这种所谓的凤尾船的话，我觉得啊，那个感受会更不一样。相对的，因为速度比较慢一点点嘛，然后呢，这些水道呢，这些船夫呢，他们有特别的精心设计跟规划，所以呢，我觉得会比较浪漫一些了。好不好？所以呢，我们一样让团员去做这样的体验。那现在凤尾船呢是5个人一艘这样的凤尾船，看你要不要请乐师。乐师通常是一组2个人，一个人弹乐器，另外一个人用唱歌的方式。好，那当然这是要另外付费的。那不管怎么样呢，5个人一艘的这个凤尾船呢，一般来说大概都是30分钟的时间，从您上船到下船，差不多就是30分钟的时间，我觉得够了啦。好，除非您觉得说啊，可能你想要多体验。或是你想要从不同的这种搭乘点啊，你可以走不同的水道，那我觉得你可以做个第二次之类的。但你说要做到3、4次，我个人觉得是不太需要了，好不好？其他的时间反而用你的双脚啊去感受一下整个威尼斯的水道风情啊，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好。好，那今天的一个行程呢，当然最主要早上的一个导览行程结束，然后做完这个凤尾船，当然就要给团员自由活动的时间啦，因为还是希望他们可以啊去稍微的自我探索一下这个威尼斯的魅力嘛。但是呢，下午的时候呢，我有特别的带他们到一个行程中没有含有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我要跟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去做一个分享，就是呢，在威尼斯的岛上啊，其实有一个很有名的一间书局，叫做沉船书局。不要问我在哪里，因为连我自己都说不出它的一个东西南北的方向。你就打沉船书局威尼斯，基本上你在 Google Map 上面应该就可以找得到了，又或是说你看了那些网页介绍，你大概就知道它的一个方位。不管你今天去自助也好，不管你今天参团也好，参团也有自由活动时间嘛，我还蛮建议大家可以去这个沉船书店看一看的。这个沉船书店的老板呢，其实早期啊周游列国，去了世界很多的地方，但后来还是回到他钟爱的这个威尼斯，因为威尼斯好像是他的家乡。然后他也当过这个凤尾船的船夫啊一阵子，然后他本身呢很喜欢这些书籍啦，所以他就在当地呢开了一家书店。那为什么叫沉船书局呢？最主要就是因为威尼斯岛上很容易淹水，所以呢这些书啊，不管你今天放在书架上也好，不管你放在地上也好，其实常常、啊、都会有这些被那种浸润啊或淹湿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后来呢就把整艘的凤尾船放到他的书店里面，然后呢就把那些书尽可能能堆的就堆在这些所谓的 凤尾船上面。那如果真的淹水的话，凤尾船会浮起来，你知道吗？还蛮酷的。虽然说我没有现场看过这个样的情况啦，可是这些书呢，有些是二手书，有些呢是新书，甚至有些是已经被淹过水的书了。那这些淹过水书基本上都已经报废了吧？我们老板也很聪明哦，他没有把这些书啊拿去丢掉啊，或者什么焚毁啊这些没有，他就把那些淹过水的书啊，他就把它用压。把它挤压在一起，然后呢，放在它的后面，因为它整个书局的后面呢，有一个差不多一坪大大小的这样一个小庭院，他就把那个书呢，就把它堆在那个地方，变成一点像一个楼梯一样，沿着它旁边的围墙摆，然后你就可以踩着那些用书本打造的阶梯啊，慢慢的走上去，然后就可以看到，旁边就是一个水道哦，就是你可以从那个围墙的一边往另外一边看过去，就是水道。啊，虽然说那个后院啊，其实很小。可是也因为啊，那些泡过水的书籍，它把它变成这样一个阶梯啊，变成是一个什么，有点像一个景观设计的一个感觉，我觉得还蛮屌的。但是进到那个书局哦，你必须要配合它的一个所谓的动线的流程，因为进去之后，它可能没有办法让你像一般的书局一样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翻阅啊，自由的走动，它是有一个既定的一个路线的。那这个部分有时候就比较讨厌一点啦，所以你这个时候可能也要先预想一下，里面可能很多人，然后里面很多工作人员，他会告诉你怎么走，然后你在某一个点停太久，好，比如说如果你在后院那个地方停太久的话，就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讲说，不好意思，你要继续前进，继续前进。所以相对啊，那个书局的悠闲感就没有。但是没有办法，谁叫这家书局要这么有名呢？对不对？基本上只要到了威尼斯，有时间的、有这种文青气息的观光客，一般来讲都会去拜访那间书局的啦。那李队，我在这个地方还要跟大家报一家很有趣的店，就是当我们面对的这个沉船书店的时候，因为沉船书店啊，它其实前面有一个中庭，这个中庭其实还蛮大的。这个中庭上面它有摆了一些那种所谓的书架，那当然书架上面有摆书嘛，然后。中庭呢，还有一棵无花果树，就是我们面对的这个中庭，面对的沉船书局的门面的右手边，有一间手工的陶器店。这间手工的陶器店，它就制作像威尼斯很有名的面具啊，还有一些碟子啊、盘子之类的。那老板呢，通常他都会坐在里面，直接在那个地方进行手工制作。所以呢，我会觉得还蛮有趣的。当时我也是因为这样子被吸引啊，进去看了一下。老板呢，非常具有艺术家的风格，所以不太灵。可能也不太会给你好脸色看，有时候你站久了不想去拍一张照了，他会怎么样？他会怒吼，也不是怒吼啦，他会跟你讲说，不准拍照哦，这样子。可是呢，我觉得那个可能是艺术家的一个坚持，我觉得那倒无所谓。但是他的作品啊，是真的还蛮不错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下一次啊有机会去到威尼斯，那去到了沉船书局这个地方的话，不妨啊在看完书局之后，也不要急着走，面对着书局的路口右手边呢。有一个老先生，他在做这个手工陶器，不妨也可以进去看一下，或许可以买到一些适合你家里面的一些手工摆饰哦，好吗？好了，威尼斯呢，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呢，绝大多数的大姐们呢，还是前往了时尚精品区，对，时尚精品街，没错，他们还是去那个地方呢，去买他们想要买的东西，因为据说啊，像什么 Chanel 啊，像什么爱马仕啊等等的，都是需要排队的，甚至要预约的。所以没办法，咱们这些大姐们呢，还是逃离不了啊这些时尚界的魔爪，对不对？这已经掌握了你的心理了啊，就让你呢心甘情愿的花时间花金钱啊去为它付出，好吧？不过这种东西是各取所需啦，所以其实我觉得旅游中间呢，也没有说啊非得一定要怎么样做才是最适合的，让你自己开心快乐才是最适合的，好不好？所以不管怎么样呢，最后呢，大家还是抱着一个满足的这样感觉离开了我们的威尼斯。好了，接下来大家看一下时间，是不是就代表说咱们跟意大利的缘分啊，还没有这么急着结束哦，好不好？因为再继续讲下去的话，讲不完啦。因为我们接下来呢，就正准备要从威尼斯坐一段火车前往佛罗伦斯。佛罗伦斯开始之后呢，就要开始介绍整个托斯卡尼大区的故事啦，就是整个区不仅仅。是佛罗伦斯，还包含了托斯卡尼相间的一些城市啊，佩鲁加、锡耶纳、圣吉米纳诺，那些都在我们的行程后段啊才会一一的跟大家分享。所以我觉得呢，咱们就先讲到佛罗伦斯吧。下一集好不好？下个礼拜下一集，咱们就要准备从佛罗伦斯开始讲，告诉大家这个整个意大利啊，这个中部托斯卡尼的风光，以及呢在托斯卡尼这个地区呢，咱们的行程又做了哪些特殊的安排，特殊接地气的安排。其实我觉得也蛮值得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好不好？不管你将来是要参加团也好，或是你要自己安排一些自助行程，我觉得下半集的一个 内容的话呢，我有一些私自想要推荐给听众朋友们的一些玩法，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参考看看，不见得说一定我的玩法是正确的，但是因为这一次呢，暌违四年走了这一趟意大利之后呢，让我觉得意大利事实上是可以有一些新的火花的，不见得说每次非得一定要去什么比萨啊、维罗纳、米兰啊、罗马啊、卡布里岛啊等等的，有没有可能可以玩出一些新的风格、新的格局？下一集好好的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那带团这档事儿，咱们这一集啊，就先把威尼斯这个地方解决掉喽。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次的分享。如果对节目上面有任何的想法，或是说呢，你有任何的一些疑问的话，都欢迎大家可以寄信到我的 email。我如果有时间，我就会给大家一一的回复，好吗？带团这档事儿，咱们下礼拜托斯卡尼见喽，拜拜。